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抗议者们说，维州擅自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其实是违反澳大利亚联邦政策的，因为在联邦层面，澳大利亚最近是在疏远中国。您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澳大利亚并没有要疏远中国，但就一带一路这件事来说，澳洲联邦政府的态度是先不加入，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可以算是整个国家都加入了一带一路。但澳洲联邦政府总体来说并没有参与，而是说会就个别的项目分别去磋商和评估。所以维州政府去年和中国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备忘录，今年又签了框架协议，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因为一般来讲，有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政府也是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联邦政府还没说要加入，维州就已经和中国有了框架协议，这的确是很不寻常的。那您觉得这种不寻常的做法有没有违反任何澳大利亚的政策呢？这跟联邦主义的精神肯定是有违背的。联邦制是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合作来保护国家的利益，尤其是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澳洲宪法规定是联邦政府负责澳洲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比如说，如果澳大利亚的一个州和中国的一个省合作，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州级外交。州级外交其实是很常见的，但像这次维多利亚政府和中国的国家政府部门全国发改委签署了框架协议，而不是某个省，这就很不寻常了。一位示威者告诉我说，他们认为这项协议将会允许中国公司在维州的一些基建工程中获得一些优势、一些照顾。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在维州发生吗？我不觉得这个框架协议会给中国公司任何优势。但显然，如果维州政府想要在新基建项目中有比较优惠的资金来源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中国开发银行或者中国其他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补贴他们的报价的话，那这样就会给中国公司一些优势。但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是会去仔细审查的。维州州长说，加入一带一路的其中一项好处是会增加维州的就业，但抗议者们指出，中国在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往往会选择使用中国的劳工，所以他们担心，如果中国公司来维州参与基础建设工程的话，他们是不会用维州本地的劳动力的。您认为这种担忧有道理吗？
It's not possible in Australia.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维州发生的，不仅是维州不可能，整个澳大利亚都不可能。因为澳大利亚对劳工的雇佣以及工资标准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一个中国公司在某个工程中用了中国劳工的话，他必须按照澳大利亚标准付给他们工资。中国公司没有理由从中国带来劳工，然后又给他们澳洲薪水，这样做还不如直接用澳洲工人呢。澳洲的监管体系，包括工会在内，都会对这些工程进行监管，所以即使中国公司想自带劳工，也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些牵强的。反对一带一路的人，包括这次抗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举例子时都有提到斯里兰卡的一个一带一路项目的失败。斯里兰卡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了汉班托塔港，但这个项目最终经济上是非常失败的。斯里兰卡政府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最终将港口租借给了中国99年。那么很多人就因此怀疑，中国最初支持建设这个项目的原本意图是不是就是为了获取港口的控制权。那么周日的抗议活动期间，一位发言人就提醒现场的人说，借钱的人永远是债主的奴隶，欠中国钱的人要么服从中国，要么就要面对致命的后果。您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维州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首先得明白，澳洲这样非常富裕的国家和斯里兰卡那样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同的。澳大利亚养老金基金里有多达3万亿澳元的资金用来投资，所以澳洲绝对不是一个缺资本的国家。 澳大利亚政府是不可能去跟中国借还不起的债的。即使说某个州政府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借钱，他们一定也会先算算清楚，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而且你要记得，在澳洲这样的国家，当你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是一定会进行经济可行性研究的。只有那些经济上可行的项目才会被建设出来，澳洲是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上来就开建的。比如说悉尼和墨尔本之间到现在都没有高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高铁项目经济上行不通。很多可行性研究都指出，这样一条高铁的收入是赚不回来建设费用的，所以在澳洲，不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项目是不可能开始建设的，更不用说完工了。但斯里兰卡就不一样了，汉班托塔港口所在的城市经济活动很少，是根本没有可能偿还斯里兰卡政府从中国借的钱的。这个项目本质上是一部政治棋。汉班托塔是当时斯里兰卡总统的选区，他现在是斯里兰卡的总理，而现任总统则是他的弟弟。他当时是想给自己的选区带来一些发展，然后中国政府在我看来是很愚蠢的同意了资助这个项目。但说真的，这个项目经济上根本行不通，我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在维多利亚发生。实话讲，我不觉得维州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是为了从中国来搞钱来做基建，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外交上的信号。维州政府目的可能有两层，一层是给中国政府看，告诉中国虽然联邦层面中澳关系不是很好，但维州还是很愿意和中国政府、中国公司以及中国人民有好的合作关系的。这是因为维州希望能继续吸引中国的学生、游客，还有来自中国商人的投资。另一方面跟国内政治有关，澳洲国内有多达120万的华人，其中有很多都居住在维州，而且近30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在我看来，维州政府可能是想告诉华人选民说，维州政府跟中国关系好，支持中国生意，也支持和中国处好关系。那就今年签下的这份协议本身来说，里边有没有哪条条款有可能给维州或者澳洲留下隐患呢？我觉得这份协议中没有什么联邦政府控制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创新方面的合作吧。这项框架协议中有一部分就是关于创新领域的合作。联邦政府现在已经立法，让在有可能被军用的技术上的合作非常困难。州政府在这样的事情上是插不进话的。比如说一所维州的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或者中国公司进行合作，联邦政府如果觉得不符合澳洲国家利益的话，是可以随时叫停的。这位跟我谈过的抗议者说，他很担心中国建设的工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广州的地铁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塌陷事故，以及其他很多类似的质量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中国公司可以在维州参与基建建设，有多大的可能会出现质量问题呢？
It is true that
中国的建设质量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我不是工程师，没有办法判断中国公司到底好不好。但考虑到过去40年来中国建设的基础设施数量，出现一些质量不如预期的工程也并不让人惊讶。但如果一个外国公司来维州或者来澳洲，澳洲可是有监管机构来检查质量的，所有的大型建设项目都会被监管部门定期检查，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另外你要知道，中国公司早已经在澳洲参与建设了，比如说很多公寓楼中都有中国公司参与，所以不管中国公司是否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来澳洲参加建设，他们都得符合澳大利亚的标准，如果不符合就会像很多澳大利亚公司一样被处罚。澳大利亚可不是什么中国公司能比当地公司或者当地政府还有优势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监管体制不完善，法律条例不清晰，中国公司有可能会逃过监管，但在澳洲，中国公司必须符合澳洲标准。那么我在周日的抗议活动中还听到一种声音，说由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太差，澳洲应该与北京保持距离，不要助纣为虐。甚至有一位议员直接说，维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完全不应该参与。那么谭雷佳博士，澳洲有没有可能因为人权等问题中断和中国的经济往来呢？
Australia really can't afford to stop.
澳洲是真的不能停止和任何主要经济体的往来。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依赖于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往来。但与此同时，当有重大问题出现的时候，当澳大利亚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也必须表明立场。比如澳洲政府在新疆问题上就立场很鲜明，在新疆人权问题上，澳洲政府一直在发声，所以澳洲是不可能停止和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的经济来往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是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的同时，你必须对自己的体制、自己的系统、自己的价值观保持自信才行。
When you deal with countries like China。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